欢迎回到我的节目，我要开始这个节目了。我这节目叫做 Let's Talk。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Gary 小黑。那他最近跟我分享他一个故事，赚钱相关的，但是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讲讲干话，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被诈骗的。
所以我们要先从干话开始，还是先从诈骗开始？
你可以直接开始讲一下，因为我们那天碰面的时候，我们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碰面了嘛，对不对？
对，应该要半年了吧？
半年。我们上一支影片录的是什么？是那个鸡胸肉的影片，对不对？
不是，是在这边。
啊，对对对，但是那个影片完全没有，
对啊，
那片没有发出去，因为我们那时候声音有点问题。
我们那时候录什么主题？
忘记了，反正就是讲很久了。
吵到对面那个。对对对，
各位观众可能听到一个很远的一个人有在讲话，那是我弟。
很远的。
听音频的人听不到，
听不到吗？
听不太到，或不清楚，所以说麦克风讲进去是最清楚的。所以那是几个月前的，然后后来。我们上礼拜、这礼拜碰面一次，然后现在是三月，
三月，对啊。
然后我跟你说，这个月还最近还好吗？因为我知道你在卖车嘛，
对。
然后你换了一个新的工作，
对。
你从之前的 Infinity，
对，
现在换到像进阶的另外一层，
对，
到
那个
Land Rover
Jaguar，
对不对？然后要不讲一下你当初跟我讲的故事？你怎么没有跟我讲个完整版？
我没有讲过完整版吗？还是我讲的很快？
蛮快的，对。
对啊，没有。简单来说，就是像我现在27岁了，
对，
满27岁了。
嗯，
那我大概从16岁我开始上班，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从16岁开始，那个时候其实零用钱很少。
嗯，
我最主要会想上班，是因为零用钱很少。
嗯，
那我那时候读高中的日校嘛，那我想说，那不然礼拜六、礼拜天就来上班好了。那时候16岁，其实也没有办法上到什么班，然后我就刚开始从最刚开始的去路边。发传单，房屋广告那种有没有 A 字版？然后拿一个，它也不是棒子。
哦、你有，你有在那边到这样子吗？
它也不是棒子，
哎、欸，不是棒子哦，
它是笨斗后面那只断的，红色那只
都是这样子啊，
就这样摇。
哎、欸，我想题外话，我想问一下，
哈，
其实我以前看到那种工作的时候，我超想做
啊哈，
但是我爸妈不让我做，
对，
因为他不做太危险。他们就是非常保护小孩，但我可以慢慢理解。
嗯哼，
就是其实小孩成长的时候，其实变数是很多的。
对。
然后，但是我很想要做那工作，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我们家是不给什么零用钱的。
嗯哼嗯，
所以都想要自己赚钱。
对。
不过，你继续讲的故事。
对啊，那我从那个工作开始，然后其实这中间一直都没有断掉，因为跟爸妈拿零用钱其实是痛苦的。那如果他都固定给，那当然没问题。可是问题他不固定，那我们家是不开火的。所以我所有的三餐都靠那个零用钱。
你们家不开火，但是你们家餐厅、你们家的厨房是很 fancy 的。
不是不是，是那个时候我还住在舅家，我们家就是我爸妈离婚啊、
嗯，
所以我们家是不会有人开火的，嗯、所以等于说我在家没有东西吃，那我三餐都要靠自己。我一个礼拜1200块，
一个礼拜1200块，
含坐公车、含出去玩、含吃三餐。
那你这样扣掉三餐剩多少钱？
当然没有钱了、啊。所以才要去赚钱啊、
oh, okay.
对啊，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打工就没有断了，然后就一直做吃的，然后后来做吃的做很多间连锁店，应该知名很多知名连锁店都做过，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其实我对车蛮有兴趣的，那时候玩摩托车，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来修车好了，然后就这样子就开始跑到车界去。我最刚开始从就是烤漆人员，然后再来汽车维修人员，再来汽车美容，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在骑重机，那我重机当然我不是用买的，我是用租的。然后那时候我在 BMW 的原厂里面上班，然后那时候假日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同事约在公司集合，然后一起骑重机出去玩。然后那时候公司的重机部其实非常缺人，然后他们缺少了业务。那其实你也知道，我平常就很喜欢讲话，很爱讲干话。
你从小就喜欢讲干话吗？
大概从高中开始吧，
是、啊、
高中开始就喜欢讲干话。
所以你高中以前是比较害臊那种吗？
也不算害臊、欸，就是很应该就很皮
哦，
很给小。
所以你其实很早以前就喜欢讲干话。 你讲干话，
对，这干话是与生俱来的，
嗯哼，
那没有办法后天练起来，
没办法后天，后天练不起来吗？
就像你的笑声笑得这么浑厚，我也笑不出来。
哦，嗯，
我曾经回家练习了两次，放弃。
好，
好，
没关系，下次教你。
好，能行。所以就这样子，那时候公司的老板就说：“哎，那既然你也喜欢起重机，哎，感觉你说话也没有问题，不然来慢慢看重机。”就从那时候开始踏入业务的行业。
那几岁？
那个时候是20岁。
OK。
21岁，
二十一岁不是大学都毕业，快要毕业了吗？
还没，我半工半读啊。
哦、oh, okay. ，
对，所以我白天卖车，然后我晚上读夜校。
嗯、mm-hmm. ，
那时候一样啊，就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其实大学离我的公司不远，骑摩托车大概10分钟就到了。
嗯、mm-hmm. ，
所以很快，我就是下班过去，下班过去。对啊，那在之前的打工，其实赚多少花多少了、啊，因为那个打工差不多都10000多，了不起20000多。那一直到做业务开始，才真正开始感受到什么叫做赚钱。
嗯，赚大人在赚的钱。
对，那个时候户头才第一次进去，大概3个月后，户头第一次超过10万，看得好感动。
啊、
uh-huh. ，对，我还印象很深刻。那次有一个客人，他说他拜托我去找一台摩托车，然后那台摩托车大概13万、14万。他说：“那我先把钱汇到你的户头。”我说：“我要必须要先还款。”然后他就把钱汇到我户头，然后我的户头原本有20000块，再加上他的13万，就有15万。我那时候还印象很深刻，我在对面的 Seven， 然后我要把那个钱领出来去付钱，把摩托车牵回来。我看到户头10几万，我就说：天哪，我超有钱的！如果但是这些钱不是我的，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这个点。然后那在重机其实也过得，我刚好进入一个就是重机在高速成长的时期，所以我也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我在那边1年多，我存了100万。
在重机卖重机的地方，
1年多
存了100万，一年多，
一年多而已，
不错，
我存了100万哦，而且我还买了一辆车，
用存的，
对，存的、哦，
而且你还有其他的花费，
不是赚的，对，
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欸，业务很好玩，
嗯哼，
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哼。
然后后来我就当兵，然后接着又出国了半年，然后回来之后我又重新再踏入业务的行业，但这次就不是卖重机了，卖重机很好玩，卖重机跟卖车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卖重机是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它是一个大玩具，所以会来买重机的人就是对重机特别热爱，或者是很有钱的。那买重机怎么买？你知道吗？跨上去，哎，我踩得到地板，这个型我喜欢，价格 OK， 好卖。
哦，这么快？
卖重机是这样卖的，然后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配件，买什么安全帽，买什么蓝牙耳机 ，like that， 就是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配件是可以赚到钱的。重机本身车价也可以赚到钱。对啊，那后来我转卖车，发现卖车跟重机完全不一样。
嗯，
啊，我先来看车这个型喜不喜欢啊？那我比如说我是卖 Infiniti 嘛，所以会客人会比 Lexus、BMW、Mercedes Benz， 它会比很多啊。它有什么功能你没有啊？它的空间怎么样？后座坐起来怎么样？门开起来怎么样？后车厢多大？我的推车放进去？我的球袋放进去？我太太喜不喜欢？我太太愿不愿意让我买？机械车会停不停得下？家里停不停得下？诸如此类，太
多
太多太多问题了，
不再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做得进去，但是还要考虑掉很多层面，
而且比较的东西太多了，因为它变成是必需品，它就必须要考量很多层面，比如说
高单价、
小孩，
嗯，
或者是对高单价，而且我卖 Infiniti 那个品牌，其实，我们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跟客人沟通我们的品牌价值在什么地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冷门品牌，
嗯，
它并不是你所知道的哦，国产车 Toyota 啊，进口车 Lexus 双 B。它不是这种这么知名的品牌，所以我们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建构在品牌上面。那当然，在这种冷门品牌里面，相对来说，我们卖车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月不会卖很多，不会像 Toyota 哦，一个月卖5台8台很正常。我那边其实卖平均来说大概2台3台，
嗯，
啊多一点，我最多最多卖过8台一个月，
嗯，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干超屌的，
嗯，
超厉害的，但是以平均来说大概是2到3台而已，
嗯。
所以这就导致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嗯哼，
业务员其实很不自由，也很自由。不自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别人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必须要上班，因为他们才有时间，我们才能邀请他来看车试乘。那自由的话，自由意思是时间由我们自己掌控。我除了早上去打卡打扫，下班要回去点名，除此之外，时间都由我自己安排。对，我在上班干过很多很多事情。对，所以你要我回到办公室的工作，其实我真的无法。对，
嗯，
你能想象上班可以去咖啡厅坐在那边坐一个下午，看云，因为没事干，玩手机，
嗯，
所以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那个时候，其实 我为什么要讲到重机，讲到前面，是因为他这样一路走过来，我后来发现汽车没有像重机这么的好赚。
嗯，
他有太多太多的规矩，太多太多的考量。
那为什么那时候你没有想要回到重机去？
嗯，那个时候重机当然，因为他已经他算是一个到一个平稳期了。
哦，
他到一个平稳期，所以你的竞争对手更多，
哦、
选择更多。
哦，
其实我们在卖的。当所有的资讯变得透明的时候，业务员就不再有钱赚。
嗯，
对
对
对，因为我们当然不是说为了赚那个价差，但是简单来说，没有人会希望我买一台车，那个帮我服务的人是赚钱的。
不一定啊，
不一定，
但是
大部分
的
是这样
想，就是想要省。
对，当然，
啊、
我当过消费者，消费者买越便宜越好。
啊、当然呢、啊，
对，那我们当经营者的话，就是我能够卖到最合理的价格就好，不是越贵越好，
uh-huh.
因为我卖太贵我会怕， uh-huh. 我怕你发现，我怕你知道，我怕你赚，怕你知道我赚你钱，
uh-huh.
那我之后可能就断了这条线了。
对
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卖一个合理的价格。
Uh-huh.
那卖车从原本我可以赚很多钱，变成赚一般的钱，变成尽量少赔一点。
Uh-huh.
对。会变成这样子。
你说你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我们会卖车卖到赔钱的。卖车刚开始我听说卖车会卖到赔钱，怎么可能？骗笑哎，那赔钱就不要卖好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是真的会赔钱。
嗯，
我赔过最多的一台，我卖一台车，从我的户头汇过去24000。
看，
对，当然这个数字可能没有到很多。
是新客吗？
新客人啊，
新客人
卖一台新车，我帮他付了24000。
嗯，
对，那很多人会好奇，那你要的是什么？
嗯、
有的人要的是荣耀。同台数，我台数很高、
嗯。
那有的人要的是累台，因为玩到后面，我们单台车根本就赚不到钱，我们要靠台数。
嗯，就是要一个业绩。
对，公司要，比如说你卖了三台，我不管你卖什么价格，你只要三台，我可以给你多少钱？
哦、
你卖了五台，我给你多少钱？
哦、
对，我们玩的是台数、
哦，
而不是单台的价格，所以单台其实根本赚不到钱。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卖的数量不多的情况之下，就导致我的时间很多。
哦、
那当然前一年。我也是就这样子，反正当业务员学习嘛。可是当你习惯了这个模式之后，当这些你的主业上面并不再是你的，你不需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学习，
嗯，
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嗯。
那你可以拿来打游戏，你可以拿来玩别的，但是我就想要拿来做投资，
嗯，
对，我觉得我的钱应该可以用钱滚钱去滚出更多的钱，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很积极的在找所谓的副业，
嗯、
但其实，在汽车业务里面。这件事情是不被允许的，
是哦，
是不被允许的。你不可以在我的公司上班，有任就像是你不可以在我公司任职，你又去兼职别的公司。
就是为什么你刚刚说，可不可以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他知道。
对啦，但现在还好，我现在是没有了。
Okay.
反正我现在做就只有做主业而已。
嗯，
对啊。那我那时候太急着想要赚钱，所以那时候就一直跟朋友讨论，哎、
嗯
欸，有没有什么副业？有没有什么？我们还想过，曾经想过，哦、我们去买跟几个朋友去合买一台跑车，
哦、
然后做出租、嗯，对不对？那时候我跟你讲过这个。
你还有跟我讲说你在买黄金，然后再投资什么区块链，还有
对，
对啊，虚拟货币还有什么东西
之类的，反
正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对，
啊、
各种、
啊、
只要能够赚钱的，不是害别人的，不是贩毒，不是违法的事情，我都想去尝试看看。对啊，那我也投资过很多，但小的那些我就
不讲了，
就不讲了。对啊，那些小的就不讲了。那在我这样子投资的股票，我也试过、
嗯、
基金、
嗯，
然后一些区块链、虚拟货币，
嗯，
然后房地产，房地产那个其实不算房地产了、
啊。嗯，
对啊，那在我的这样
烧肉店。
对，还有烧肉店。
嗯，
那在这我整个投资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摔了两跤。
嗯，
那第一跤就是所谓的数字货币。那个时候数字货币其实，我最低一开始听到是我妈妈。
你说你妈妈在赚，在从 cryptocurrency 上面有赚钱？
对，
啊、
她在这个数字货币上面有赚到钱。
嗯哼，
所以她跟我讲了这个东西。
嗯、
那但是其实我不相信。
嗯。
我不相信这个东西，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东西？
嗯、
你把钱拿给别人，然后它只涨不跌，
嗯，
那永远都一直往上涨，只是时间的问题、
嗯。
所以可能他那时候大概在讲的是，你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你可以把一倍的钱赚回来。
嗯哼，
所以假设你丢了10万块、
嗯，
那2年的时间里面会变20万、
嗯，
那你大概有10万块可以领出来，那你里面还是有10万块，他、
嗯、
可以一直领，一直领，一直领，创造被动收入。
嗯，
那个时候，其实在这个东西上面，我还是对他抱持着不确定。
嗯，
但是我从我妈妈看到，然后我从很多进口车业务，
嗯，
他们去离职， 然后去做全职做这件事情。那在我的认知里面，每一个百万年薪的业务没有一个是笨蛋，
嗯哼，
不然你不会赚到这么多钱，嗯，因为我觉得当业务员必须要最起码你必须要是思路是清晰的，
嗯，
对，当然走一些小 paper 那些那个我就不讲了，但是最起码是不是笨蛋啊，
嗯，
对啊，所以他愿意这样选择放弃他的百万年薪的工作而转去做这个全职，我觉得这应该是有前景的工作，这应该是有前景的。但是因为我很喜欢车子，我还是很喜欢卖车，所以我并没有放弃我的主业啊，还好我没有放弃，对啊。然后在这个当中，第一次我丢了50万，
嗯，
我是用我的人寿险的保单贷款出来，
嗯，
然后去丢了50万，然后慢慢的还，
嗯，
那两年之后，其实这50万里面，我只拿回了20万，
看，
我只拿回了20万，
嗯，
所以那30万几乎是死了。
为什么？
就是它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因为可能我进去的时间已经有点晚了。其实前面的人是有赚到钱的，
嗯，
但是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后金补前金的概念。所谓的后金补前金，就是这个平台当中其实它是不赚钱的，它跟很多人讲说这个东西会赚钱，你来。那所有人把钱丢进来，所以你再找人，你就会有钱。所以是后面那个人钱进来，然后再share分在上面的人。所以钱后面的一直进来，上面人就一直拿到钱。可是当今天后面的人不再加入的时候，那或者是人们不再相信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钱进来了，那所有的钱就停了。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庞氏骗局、庞氏诈骗，
类似这样子啊。
我就完全就是，
对啊，对啊，
你刚讲就是完全一模一样。
对啊，所以就这样子。可是我妈妈的钱拿回来了。
嗯，因为他因为有人，因为可能就是像你这种进去花你妈妈钱了，啊。
我看过三个，我用三个案例让我决定去加入这个东西。第一个是我妈妈，
嗯，
我妈妈钱拿到了，
嗯，
对，但他不贪心，他就是丢少十几万，然后他把这十几万拿回来了，
嗯，
然后我遇到一个客人，他跟我买车，他带着现金，那我好奇他做什么，他说他现在钱怎么样。后来才知道，哎，原来他是做同样的，我就跟我们妈那边连结了。
嗯哼，
对，他在这个上面赚到了很多钱，他带着现金过来跟我买车。他是电子业的，算是主管，
嗯，
所以他年薪也是100多200，
嗯，
但是他放弃他的主业，他全职做这个，
嗯。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看到很多进口车品牌的业务，他们跳出去做这个全职，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哎，我来试看看，看能不能加入这个。那我丢了50万，两年之后拿回来20万。原本那30万我就当做啊算了，就这样吧，
学教训。
对，就当做学教训算了。
那你有去后来还碰到那些之前在赚钱的吗？像包括你妈妈，你有跟她分享这件事情吗？
有，可是她这个比较奇怪一点，她是有分支线的，她同一个公司，可是她现在没有分好几个支线，不同的支线是不同人在经营，
嗯，
那不同人在经营会有不一样的
结果，
对，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原本几乎要已经放弃的时候，我突然跟我的一个亲戚联络到，然后他全职在做这个，
uh-huh.
那我就走过去，我跟他讲说，我也有做这个，可是可能跟你不同线，
嗯，
那我有30万掉在里面，那能不能帮我处理？
嗯，
他说哦 ，OK 啊，他说那你来，我们来了解。后来我过去才发现，原来那些品牌的业务都聚集在他们那边，
嗯，uh-huh. ，
都聚集在他们那边，
在干嘛？
就是一起全职做这个啊，他们是一个 team，
哦， uh-huh.
他们不只是一个
品牌的业务。你说卖车的，
对，卖车品牌的业务，哦，就是那些你刚问我那些业务都跑去哪里，后来有没有遇见？有，就在这边遇到了，所以我又重新再加入一次，我又再丢了50。
所以说你30原本卡在那里面，
对，然后所以我丢了50之后，
再丢50，
我开了一个新的账号，他把这个30全部转回来。
30是你原本拿不出来，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拿不出来？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上面不肯换钱啊。他简单就是我用数字货币，哦，我把数字货币转到你账户，你给我现金，没有
要
买
你就对
了，对，这条线断了。
嗯，
所以我就把那边钱全部转过来，然后我又换了10几万出来。
你是买什么货币啊？
货币就不要讲了，这有点敏感。
哦，
这个有点敏感，但现在已经没了。
就诈骗的诈骗货币，
嗯，也不算诈骗了，它就是一个
被炒起来的。
对对对，被炒起来的。那它其实跟那种比特币、以太币其实有一点类似，他们也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币。
台湾的吗？
台湾的
就知道。
哎，欸，不，他不是台湾的，
台湾的，
他不是台湾，他是马来西亚的。但是应该很多人会知道这个，对啊，讲到这个应该就很多人知道，对吧，啊？反正最后，那我加入进去没多久之后，那里面的数字就渐渐的停下来了。
你说你把五十万，你把三十万 第一个户头转到第二个户头以后，
那我拿回来十万，我又拿回
十万，拿回十万，所以说你现在还是二十万卡里面，二十万的对等的现金的货币卡里面，然后你又再丢五十万，
对，是因为我丢了五十万开了那个新账号，把
它才可以给你十万，
才领十万块出来，
嗯，
对，所以我拿五十万换十万，划算。
嗯，
是吗？
好像不太划算，
好像不太。
你原本就已经三十万卡里面，你现在卡多少？
对，
现在卡七十万，
现在七十啊。对啊，所以
真奇怪，现在哪里划算？
后来是因为
你觉得亲戚会帮你处理，
对，
所以说你觉得 OK， 相信他，
我就重新再来一次。
你对人真的是很抱很大的信心和
我相信人性本善嘛？
对，我知道性本善，
没有啦，
人之初性本善嘛。
其实坦白说。最后的原因都还是因为自己，因为贪，因为你想要不劳而获，你想要用，你不需要做事，放着它就可以生钱了。
但确实是有这种事情啊，
确实有这种事情，但真的轮不到你。
Well, 不一定啊，
欸，很难啊。
应该是说 ，When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it's not going to be true。这些人跟你讲说，
对，
这种太美好的事情。
是
都不用相信，
是啊，
但是有钱人确实是用钱来滚钱，
对，那是因为
放在那边，
那是因为那在他们的 professional 的领域里面，
你不一定啊，
对，
他可能就是
有
相信的，有对，有所以没错，可能是有些人就是本身就对于钱很厉害，会运用，会用杠杆这些等等，
然后时机，
对，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就像你说，因为贪，
对，
然后想要赚快钱，
对，
然后不了不会去做功课去聊，主要是不会做功课了解，
没错，但很多东西是做功课也。没有办法的，骗局之所以成为骗局，就是因为你看不出来他在骗你，所以你才会被骗。
因为你太贪，
对，因为贪，或者是因为你盲目的听信别人的话，
对，
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嗯，
那之后就停掉了，
嗯，
所以等于这东西就没了，
所以七十万没了，
没了，
那亲戚也没有，
其实大家都是受害者，没有人从中得利，大家都是受害者，所以当然我可以理解他们当初想帮我。那当然，我也不会去怪任何谁。我只是觉得，我一直觉得很抱歉，是对我一个朋友，因为他也加入了，他因为我第二次，他也跟我一起丢五十万。
Oh shit！
所以在我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的明确的情况之下，我其实不太敢找人来加入这个东西。Uh-huh. 但是因为我有跟他有聊到，
oh, no,
那他也说 OK，
uh-huh.
我跟，
uh-huh.
所以他也入了。那后来他也一起聊，当然他并没有任何怪我，但其实我对内心里面其实对他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愧疚、
自责，当然一定啊，
因为我觉得我害了他，
没错。
虽然这个钱可能他也很会赚了、
啊，
他也算很会赚、uh-huh ，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欠了他一个人情，
uh-huh、
对吧、啊？这是第一个。那我原本以为这就够了，但其实还有，对啊。那在应该是说。三年前，
你现在在讲的是
另外一个
第二个交，
我叠了第二交，
但是其实你刚叠第一个交的时候又办了一个半交，所以等于说 1.5 个交，
所以
现在是第三，应该是应该来说这是应该是第三个交，
哎、欸，这样加起来应该算一串交，
一串交，
哎、欸，一串交，
一串大概有三个交，
哎、欸，不一定，小的我们就不讲了
哦，但是看得到大概有、欸、大概就是
有八交，
八交
有香蕉，
好，
对，
所以到底哪一个？
所以这一次就是大条的了，
好大条的。
对，那、啊、中间当然利利扣扣的几万块、几千块，那个就算了。
哦，你都一直这样赔啊？
对。所以我说，我如果不投资，我现在他妈超有钱，我户头有几百万，你知道吗？几百万。
你是在干嘛、啊？
就没有，就是太想要赚钱。
但是你都在赔钱，你不觉得说
没有？当然那些都很小，
但是也是在赔钱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研究一下？你没有去研究说为什么一直在赔钱，然后自己在做？这种投资的决定的时候是为了为什么？然后为什么一直犯一样的东西？
你认真算过，如果是破万的话，除了我讲的最大的两交，如果剩下的破万，应该就只有两种两笔而已，对吧、啊？我有其中一个了两万块，有其中一个了了可能一万五、一万二。
哦，反正对你来说就是啊，学习经验这样。
对，学习经验、
哦、没关系，
因为我没有去 touch 过，那这个钱我付得起。
哦、
那剩下几千块当然就没有了啦，几千块那个应该不算是投资啊，就是买东西之类的。对，那所以。我跌了第二个交，而且这个第二交很晚很晚很晚才发现，
就是你刚就是你最近跟我讲这个故事，
对，
好来吧，终于要来了，我靠，我们刚花了大概26分钟铺陈， 你真的是很会讲故事。
那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松掉了，准备好了。
OK 吗？
准备好了。
Are you ready？
来吧，给我一个最劲爆的。
哦，我以为你要给你一个 B， 我想说我不会 B box。
哦，不是。
好，
稍等一下。工作人员没有啦，可以帮我把冷气调那个风向调高一点吗？好像有点热。
对，兴奋啊，
有点兴奋，
开始嗨了，
有点开始流汗，流手汗了。
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哎、欸，应该不是，应该不能这样讲，对吧？其实，在我卖车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客人。那他当时进来，他想要看车。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其实他年纪蛮先进的，他也是70尾的，然后他是做警察，他那时候是警察，他的老婆也是警察，所以他们夫妻都是警察。那当然，最后他并没有跟我买车。那他再来跟我看车的过程中，他当然问了我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中间也聊了蛮多的，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聊，因为大家其实年纪比较相近的情况之下，蛮多额外的话题可以聊。那在聊的过程中，其实我那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憨厚或很耿直的人，那正义感其实也蛮强烈的。那之后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哎，我不干警察了。我觉得警察很累。那他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开始转去做投资。他开始投资，他都会跟我聊，都会跟我聊，都会跟我讲，然后三步所以跑来公司跟我喝咖啡聊天。那时候
他主动跟你，就是你们就感情不错吗？
就是就像朋友这样子，就像朋友这样子。然后当然一起分享的很多的事物，然后他说他去台中投资了停车场，然后去台中投资了中古车。然后在中立开了餐厅、咖啡厅，然后后来他转战房地产。
他哪来的钱？你有问他吗？
他就是用这些投资的钱，钱滚钱，钱拿到了，然后再去做其他的投资。那他后来做房地产，他们就在做，我去找那种所谓的，比如说法拍屋，或者是急用钱要脱售的，用低价卖出的人，他们去跟他收购他们的房子，然后。做了装潢，然后再把它转卖出去。对，所以简单来说，他们就专门找低价的房屋，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看他从开很烂的车，然后换那个 Skoda 的新车，然后再来换，中间好像忘记有没有开宾士了，然后后来那一阵子，他一直在跟我讨论我到底要买哪一台车，后来他换了奥迪的 A8L， 对。他花了，我还记得那个数字，他花了二手价是167万，去买了那台车，对。然后我看他一路一路这样，越赚越多钱，越赚越多钱。当然，我也没有想要去 touch 那些东西，因为那个我真的是完全不懂，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跑，所以我也是听，就是听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这就是做业务员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你可以发现很多人赚钱，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赚钱，对。那后来有一次。我们认识大概两年了吧，他后来突然有一次，他说：“哎，嘉伟，你不是一直跟我讲说有副业要找你？”我说：“对。”他说：“我这边有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我什么东西？他说：“我现在在做房地产，我在做房屋买卖。那每一个人的薪资结构比你能够贷款的金额有限，所以银行会去评估你的还款能力，评估你现在身上的总负债额，然后去决定他可不可以借你这笔钱。”所以简单来说，以一个年薪，我们讲100多万的人，大概可以贷到一间大概1500万的房子，差不多到这个，你不可能贷到第二间，贷到第三间，因为银行会认为你还不起，他不会借你这个钱，所以那他们今天就是在专门买这些房子，那他没有买到手，他就没有商品，他就没有办法卖，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你可不可以借你的人头，我用你的名字去买这间房子，那所有的费用我会负责。那我就直接给你一个介绍费，就几万块的介绍费。所以当时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也觉得，哎，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就出借名字。当然，你出借名字要有一定条件，首先你的薪资要把它带过那个房子。对，就是因为他妈的我带得过，所以我带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跟你说借你人头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警讯？
我当然有任何警讯啊，
都没有吗？
我大概花了一个多月，我才说 OK。
OK 的条件是什么
？OK 的条件是，今天我去找了，就是在做房屋买卖的人，我去问他们有没有这个东西。他说有，的确是有在做这样的事情。那第二个是我身边的人，有人曾经做过，这个叫做登名人。
那你要怎么样 保护自己。
对，我听到了哦，灯明人好啊，有人在做这样，真的有这个东西。好，嗯、那我再来去评估我的风险是什么。
嗯，
今天他用了我的名，他用了我的房子去买名字，
嗯、
那房子在我的名下，
嗯哼，
所有的钱他付。那今天银行会有所谓的建价，就是他去判断你这间房子价值多少钱。那他会用这个房子价值多少钱来去，去估算他可以借你多少钱。一般的房屋大概借到八成，
嗯，
对，大约就是可能六到八成。
嗯，
那如果今天你这个房子是凶宅、海砂屋或者是有问题的屋子，那当然有可能成数会再往下掉。
嗯，
那当初银行他去评判出来的结果，这间房子是1080万。
嗯哼，
那
是他跟你讲的，你有看到？你有看到银行的？
没有，我贷款贷过了。
哦，
贷款贷过，那就表示他有1080万，我就借了1080万的八成啊。
是银行说评估这些这间房子值多，市价是多少钱？
对，
然后你去，然后他给你这八成的贷款。
对，
但在贷款以前的时候，你有做什么事情去保护自己吗？
因为我的想法其实太天真了，我就觉得房子在我的手上，那哪怕你今天最惨最惨的状况是你不缴了。你不缴这间房子了，那你不缴了这间房子之后，那我最起码我还有房子，那我再怎么卖也不至于低于八成吧，那我只要把我的贷款 cover 过去，那我就没事了。对啊，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所以挂了。
嗯，
那我当初他跟我讲说他找到了房子，我答应他了之后，他说哦我找到了房子，然后我去树林的吧，树林还是土城的住商不动产签约。
所以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有做什么功课吗？像是说这个是不是海砂屋，是不是凶宅，是不是什么什么东西的
？OK， 今天我只负责用我的名字去借款，我并不负责房子任何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所以我根本没有去 care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它是长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屌的地方，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负责去签。OK， 我签。OK， 好，那所以1080万，他贷了864万，那所以投款有216万。
嗯，
那他也拿了216万到我这边来，用我的户头汇给了那个屋主。
嗯哼，
对。那我觉得，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正常的房屋流程。我们有代书，我在住商不动产的签约室里面签约。
嗯哼，
所以所有人都在里面。那我认为这东西应该不至于是骗人。如果你今天约我在外面签这么大一笔金，我可能会觉得怪怪的。可是我是进到住商不动产里面去签，在然后我也看到在里面住商不动产他们有摄影机。我相信那个摄影机应该也附带着所谓的录音功能，那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后来我也去办了贷款，贷款也办过了，这间房子确实1080万，那我贷了864万，
加上他的216万，
对，
进来，然后你就全部1080万汇出去，
对，汇出去了。所以汇出去的时候，哎，成交了。那当然，这过程中所有的贷款费用、代书费用或者是什么土地税什么啥小的，全部都他们缴。
嗯哼。
对，全部都他们缴，
不需要从你的户头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全部都没有从我户头出来。然后每个月的房贷，他会汇到我的户头，然后给银行扣款。
啊，
对。那这个过程中都没有问题，我就认为哦，应该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就等房子卖掉，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找下一间，我又可以再拿到一次介绍费。
所以他给你多少介绍费？
八万，
八万块就人头这个，
对，七八万块，
然后加上那个他后来又丢进去216万。
啊哈。
OK，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都还没有，你就是八万块在手上，
七万块
在手上，
记错了，对，七万块在手上，
嗯，
这七万块其实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嗯，
但是我就认为能够多赚就多赚，反正我又不用花钱，
嗯哼，
对，那这就是悲剧的开始。我们从房子买完之后，大概经过了一年多，这中间缴款全部都是正常的，
嗯，
他的还款都正常，那突然有一天，他突然就传来给我说，他说，哎。嘉伟，公司倒闭了，他的公司倒闭了，
嗯哼，
所以他现在手上总共还有六间还八间的房子，他找了他的身边的朋友，包含了警界的人，
嗯，
然后他说手上有六间到八间房子，他说他没有办法一个人负担这么多的贷，每个月的贷款，他说他还不起，
嗯，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帮忙一起缴，他说你先缴，你先帮我缴，我会把房子卖掉，赶快卖掉，卖掉之后会还把钱还给你。
嗯，
那当然，我刚开始我也很堵然，我想说，啊，不是说好全部都你缴吗？
对啊，
那为什么现在变我要缴？怎么又变到我身上来了？
对啊，
不是说好都不关我的事吗？
他已经缴一年多贷款了，
他缴一年多了，但可是那个前面都只有缴宽限期，宽限期就是只有缴利息，
我知道，
完全没有还到本金，所以本金根本没有动，而且他前面也不算他缴的，他们找了租客，
哦，
所以房贷那个时候的每个月的每个月的还款是一万二，
嗯，
对，房贷的宽限期还一万二，那那个租客是一万三，他每个月他妈还赚一千，
嗯，
那就这样子，从去年的十一月。我就缴到今年的一月，我缴了三个月，
嗯，
我真的受不了了，嗯，我就跟他讲说，我这样真的没有办法还下去，因为我刚好从十月份我就离职了，
嗯，
我从Infinity 跳到 Jaga Land Rover，那 Jaga Land Rover 又从一月一号才开始，我只是希望想说，哎，因为前期会有很多的准备，那这个我是从公司还没有开始之前，从装潢开始一直到最后开始营业，所以我就提早先离职了，所以等于说我这中间是没有收入的，
嗯，
那我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我要去多负担这一笔贷款，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沉重的，所以在一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一直都卖不出去，我说卖个房子这么难，我怎么好像没有看到你的动作，我没有感觉到他有在动，因为我传个赖给他，他可能两天三天才回我，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嗯，
那我就说，那你不然你把房屋地契什么拿过来给我，
嗯，
我自己卖，然后他就说好，我一听到好，我就觉得干戏啊！
为什么
死定了？
为什么？
你今天付了216万的头款，
然后
然后你愿意把房屋给我，
房屋给你，地契
那房屋全部都在我身上，我卖掉了，那你就不怕我钱不给你吗？我就觉得哦，死定了，那应该有问题。果然，他隔天就寄过来了，两天后我就拿到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那应该要开始卖了。那我就上网查，哎，卖房子要做什么功课？那个时候才开始查，我就查我的地段怎么样，然后我就去查所谓的实价登录。实价登录就是我们今天成交了，那就会把这个东西登在实价登录网路上，就是同一条街，哦，差不多屋龄、差不多样式的房子，大概多少钱？他就可以从那个上面查到。我后来一看，哎，靠腰不对，我那天买1080万，那附近的房子怎么看就是700万、800万，在这个 range，我想说。这个金额不太对吧？
嗯，
我就开始去查到最后，靠，真的是那附近房价差不多就那个价格，同样坪数的差不多就那个价格，所以我买的超贵的。那假设说今天我的贷款还有800多万，860几万，
嗯，
那只要卖到低于860几万，我都了钱。而且这个中间还有所谓的房仲手续费，还有代书费，还有什么什么税金之类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就开始去查。我到底可以卖多少钱？我想说，最起码也可以卖个900吧。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租客，说：“哎，那现在是什么情况？我第一次跟租客联络，第一次，一年多，第一次跟租客联络，神奇了吧？
原来这才是屋主。
对，原来啊，你是屋主哦，是，我是屋主。然后他说，我说我那个前面那个人跟我讲说，你一直在欠缴房租。”我就问那个租客，那现在房租，因为 房子什么都在我这边了，
uh-huh.
所以我想说，他如果不缴，他如果没有在，哎，应该是说，他要我自己缴房租，他要我自己缴贷款， uh-huh. 那房租应该是我来拿了吧？
嗯，
你公司都倒闭了，你还拿什么房租？
嗯，
对，那你拿房租不就你赚钱，然后我缴贷款，
对，
我傻了，
uh-huh.
所以我就要去跟他要房租，他说我都有给，他说那是怎么情况？他说那个人真的很有问题。他说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他说他三不五时过来跟我要钱，我一下他跟我讲会到 A 户头，我会到 A 户头，他就说不是是要会 B 户头，他说我会过了，他说没有，你就要会 B 户头，他说 A 户头到时候我再退钱给你，结果他会到 B 户头， A 户头也没退钱，他后来他说你又怎么会到那边，你要拿现金给我，
傻小，
所以他们就是用诸如此类的方法一直在骗钱，然后后来那个租客他也跟我讲说，他说我不管了，我不要汇到你们所指定户头，我要汇到这个屋主的户头。
Uh-huh.
他才是屋主，我是他的租客，我要汇到他的户头。
Uh-huh.
所以他有最后一笔有汇到我这边来。
Uh-huh.
然后我就跟他就是跟他连线，后来才发现这原来全部都是骗局。
Uh-huh.
他们根本就是职业诈骗集团。然后我也跟他约了一个时间，然后我跑去
跟谁？
跟屋主。对，没有，我才是屋主。欸、等一下，我跟租客。干，我都快搞混了。好，拍谁？我想说气氛有点凝重，缓和一下。对，那我就跟租客约了时间，我就看了房子。一看房子，靠北，干这傻小啊！
什么样的房子？
他在一个超鸡巴小的巷子里面，连个狗屁停车位都没有。然后我光看到那个门，我就不想上去了。
干，这么差？
没有电梯， 在五楼，然后房屋的状况就是很老，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墙壁里面的水管有破裂，还好不是主墙，是里面的隔间，对，他的水管好像有点破裂，所以墙壁有点碰碰的。对，那个必须要就是把那块挖掉重新做。
对，
但简单来说，那个房子就是
很多问题的，
也不是说很多的问题，是我看了我都不会想住的那种。对。
然后那市价多少钱？
那个市价大概就是可能七八百万，
七八百万。
但是我买了30平，
三十平。
对，房屋的格局是好的，很方正。但你知道以前老房子嘛，没有什么公设。
对，所以说就是，
所以实际的坪数算蛮大的，
对，
但那没有用。那对我来说，他在这么远的地方，你说如果今天在桃园，在中坜，在我所住的地方，那可能算了，摸摸鼻子，就好不容易买了一间房子，但那个那么远，而且那个居住环境，那不是我想要的，那跟我也没有关系，搭不到关系，所以我看，你看妈多蠢，一年多之后才看到，然后连租客跟屋主都搞不清楚。
只有你会做这种事
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我也请房仲来评估，最后的结果是真正要成交的话，我大概会聊150万到200万左右。
看，
对，
所以这个原本这个警察他到底从这边获利吗？
很简单啊，
就是房租啊。
你是屋主，
对，
我是中间那个人，
对，
那我跟你讲说，这间房子假设啊，我跟你买750万，那好，我可能给你一笔钱，你去跟他签1080万，那个所有的什么头款啊那些都只是做金流给银行看而已，我汇到你那边，你再拿回来给我，所以假设我跟你买了750，那他贷款贷了860，他860汇到你户头，扣掉750，他拿了多少？
110啊，
110我就拿走了。
但是你先贷款是你跟银行拿。
我跟银行贷，然后汇到屋主的口袋啊。
屋主口袋，屋主 OK。你是屋主，所以说屋主和他是套好的。
没错，他们签 AB 约。
哦，所以屋主原来的那个屋主就是
对，
了解。
就简单来说，我如果今天是屋主，我去跟一个人签个合约，他可能给他个8万10万块。
对
啊，我可以多赚钱，有什么不好？
所以那个屋主，啊、你也就是警察，
我不认识啊，
不认识。然后那屋主后来联系到吗？
也没有，
一定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到没有用啊，跟他没有关系啊。
为什么没有关系？因为屋主明明就知道那不是1800万，
没有
1080万，
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什么证据，你说没有证据说，
我没有证据他们签 A B 约，但是我去询问了房仲的朋友，的确会有做这样的事情。
Fuck，
那再来第二个，银行为什么可以认定这间房子明明没有到这个价值，他为什么可以认定到1080万？
对啊，
让我贷款贷那么多，银行高层有问题，银行的经理应该也受到贿赂了，
是，
所以他才签，银行没有签字，他是不可能让他贷到这么高。以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那我会请我的房仲朋友，然后请他的代书去查我的房子。那其实我不是很了解这块，但是他直接跟我讲，他说正常来讲房屋的寿险不会到这么高，但你的房屋寿险24万。那正常还根本不可能保证这么高，那为什么要保这么高？因为银行的经理有退佣啊，所以他故意把这个寿险提高到这么高，让他退佣很高，所以他签合了。对，所以全部人都串联在一起。
God，
那受害者就是我。
这家银行不能讲，
第一银行就是第一银行。
还好，
当然，所有的正当企业里面都会有它的黑暗面，
当然了，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当然，跟对于这个银行，对于这个银行的高层来讲，他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签个字，利用他的职务之便。那我也没有办法对他做出任何的提告，
没有证据，
不是没有证据，是因为我在签订这个合约的时候是我签的，贷款的时候是我贷的，是我说我这间房子买1080万。所以如果我告他的话，那相对的我也会有伪造文书的问题，我是帮凶。
但你也没办法说你不知道，
没办法，没有任何
的证据说
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我提完了之后，我会有伪造文书的问题除外，我的钱还是要还，因为我跟银行借钱，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还是得还。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办法去逃避这样子的状况。那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我去增加自己的麻烦其实没有意义。
Fuck， 所以现在，
所以当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还晴天霹雳，我就觉得干，人生毁了。 当下的感觉啦。我后来终于知道为什么背债的人，常听人家讲哦，背债负债600万，感觉还好啊，因为都不在自己身上啊。对啊，那现在多了一个200万，我就觉得哦，天
哪，快死了，
就觉得快死了，到底要从哪里把这些钱搞出来？对啊，所以当然在这个中间，我大概意志消沉了大概一个礼拜吧。对啊，那我知道。我这样子丧失意志也没有任何意义， 生活还是得过，对啊，债还是得还，所以我就开始去把我的储蓄险解除，我的基金把它解除，那反正把我所有把之前所有存的钱能够用的，通通把它再拿回来，对，把它换现金回来，对啊，那当然远远不够这个数字，
车子也卖了，
对，车子我也把它卖了，对，然后，
而且你爱那台车。
Fuck,
超爱那台车，
我超喜欢那台车。那台车我预计要开3年，我还信誓旦旦一定会开3年。
有够那个，有够夸张的一个唯一。
没有唯一，我拔掉了。
哦，你拔掉
了？我拔掉了。我那时候梦想就是我一定要开一台双门跑车，然后有超大只的唯一，
超大，
这样才屌。对，我就一定要有这个梦想。可是我为什么会把它卖掉？是因为我的车子差不多刚刚好到10年，然后10年的车子每半年都
要
去验一次车，
要验车
啊，验一次车我就要把尾翼拆掉。那个尾翼其实没有那么好搞，因为它打洞。
对，
拆掉了之后要把它粘起来，去验车，验完车回来再把它装上去，再打一次防水胶。然后打完胶半年之后又要再把它拆掉，然后再把它粘起来，然后再去验车，然后再回来，然后再打一次防水胶。神经病！我想说 ，OK， 体验过这样就好了。卖掉，我就把尾翼卖掉，然后就把车子补起来了。
那尾翼买多少钱？
我买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我干，你真的很厉害。
我当初买很便宜。
干，他真的超会卖，他真的是超级会卖东西。
没有，有那是有价值的东西。
但
是
你记得我当初我第一台车，请你帮我卖。
哦。
然后我那时候说我想要卖车，卖 YGTI， 然后我大概把照片拍一拍，处理好以后丢给你，然后隔天就找到人了，然后隔天就签约了，隔天车就卖掉了，
而且你没有聊很多钱，
对，我没有聊，
你没有聊很多
钱，对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在5根手指头以内，
对，
对不对？
很会卖车，
没有啊，其实，东西是死的，
对，
你怎么样赋予它灵魂，就是靠你的说话，或者是文字，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的价值体现出来，对啊，我那时候卖那个唯一就。哦，我这是什么什么唯一？那我做了什么东西？那现在的状况是如何？那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必须要把它卖掉。有没有人要？那我当初买多少钱？多少钱？那我现在就只想卖多少钱，要就来。对吧？马上3个人跟我讲，所以我就很快把它卖掉了。对啊，那车子当然我也没办法留了。对啊，因为我的车子花费有点重。花费有点重，它一年可能要花掉我大概20-30万。
干，你是
去养它？
零件维修？
对，我那时候。我那时候算过，我从去年4月开到今年的3月，我开了11个月，油钱花了20万，我用同一张卡一直刷，所以我算得出来，我的油钱大概花20万，
太狂了，
11个月油钱，然后它的税金又很贵，因为那是3700cc 的，对，税金比较重一点点，但当然。你所花的钱有它的价值，
当然
了，它踩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哦，我知道，
对，就是爽。所以我每发动，轰，20块就没了，然后踩油门，轰，50块，轰，50块就没了，很烧钱的。那个在高速公路上踩是肉眼可见，那个油表会抖、啊，你知道吗？哦，我操！我不想把它扶起来，不要跳那么快，靠北。所以你知道我在卖车的过程中，他跟我讲说：“你一公升，你卖这新车一公升跑多少？”哎，12、13，哈，怎么那么耗油？靠北，我的5而已，我都很想讲，我的才5而已，你在讲什么耗油？乱七八糟。我朋友跟我讲说：“干，哎，我这个车，因为我朋友也开 C 数很重的，他在开4000cc 的，
开哪台车？
开 M3。”
说那个，
我那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说干。哎、欸，我这样踩一踩，最近油耗7天，我丢脸，
丢脸，
没有到溜一下，不要跟我讲话。那什么时代的比那个油耗高？丢脸，我油耗5.5，我骄傲，从来没有超过6。人家高速公路油耗18、19，我高速公路油耗7，平均油耗5.5。对，上山一趟1000块就没了，就像我们说的嘛，对啊，他就一直发动，20块、20块、50块、50块就没了，
太狂了，
对啊。所以大概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就是我从开始工作到现在摔的最大的两跤，一比70，一比200。 对，不是还不起，但是也不是说赌然他们骗我，因为我如果不贪，他们也没这个机会骗。如果我没有做好事前，如果我有做好事前评估，或许损失就不会这么大。所以应该是说，当然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那就希望大家其实就记住几个点，不是你的领域的东西，你不要去碰它。因为赚钱真的没这么好赚。我们有一个实际案例来讲，今天我给你一百万，我给你自己一百万，你在一年之后你可以给我多少钱？我给你一百，没有，我给你一百万去操作，你可以把这个一百万变多少钱？一年之后，
真的问我这个问题吗？
没有没有，我说
哦，
我说假设我今天给了你一百万，那你去给你自己去操作，你一年之后你可以把这一百万变成多少钱？就是这一百万。那当然，我也有开一间餐厅，我也跟朋友一起投资一间烧肉店。那这间烧肉店，光我们自己去经营，我亲自去经营，去改善里面的东西，去参与菜单经营、人事成本各方面的东西。当我自己去经营，我下去自己做的时候，都没这么赚钱了。
对，
更何况是把钱拿给别人玩。
对，
就这么简单。对吧？你自己赚都不一定赚到这么多钱，你怎么会相信你把钱给别人，别人会帮你赚钱？那你就是拿你自己的钱在给别人爽，或者是开玩笑。对吧？当然，今天我比较认命一点啊，赔了就算了。不然怎么办？那有些比较激进的人，
对啊，
他们可能会去
自杀，
对，可能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他人，
千万不要自杀。
对，那当然，你去伤害他人，相对来说你会有别的问题，你会连带别的问题，因为一码归一码，你被骗是你被骗，你砍他就是你不对，对，所以我没有做任何的报复行为，那我也不再跟他联络了，因为一派胡言，满口都是 bullshit。所以
这个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是这样子吗？
欸，不用，他一定会的。
哦，
因为他不是只有骗我一个人，
白道黑道都
对啊，所以不需要我去动手，他自己就会死得难看的。对，而且我相信他在这个状态之下，应该是说，他说他是受害者，但是不可能，所以我才说，如果我没有投资的话，我现在应该他妈超有钱。
应该说。到这边，你刚刚已经分享自己的故事，
嗯，
然后这个跌两次很重的跤，你也跟大家说，希望大家就是在投资以前的时候彻底的做好功课，
对，
然后钱没有那么好赚，
对，
想一下说自己如果有这么多钱，你可以赚多少钱？
有一个不劳而获的东西
对，
绝对不是你看到那样，
所以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没错。
然后你现在背了这个债，然后你相对有更努力的在你在卖车上面，你在又更努力的去积极的去冲的业绩。
所以我们应该换下一部影片。
对，因为这是一个很好转折点。我今天请他来，除了分享这个故事以外，也要让他分享一下他为什么今天可以成为台湾目前应该是第一名吧。在
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全程，
但是
公司是
在公司是第一名的，而且我应该说，你们现在是今天是几号？今天是23号，
对啊。不要讲到比较的部分
哦，不要紧。但是我觉得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是为什么你今天就是应该说要给大家概念，说为什么你凭什么说你是很会卖车的？
嗯，
因为你有那个数据嘛，
嗯，
对不对？
对，
你现在一个月还没有结束，还有十几天，
对，
你就已经卖了超过两位数，就是两位数字的车辆了，而且每一台车的价钱都是300万起跳嘛，
从200到600都有，
对啊，所以说我下一支影片就想要请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可以卖这么高单价的东西，然后业绩可以遥遥领先，然后应该说请大家分享大概他在卖车上会做的三个不同的技巧
，OK，
去提升他的业绩的。
今天只给你三个问题，
对，没有的问题已经准备好，你
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
好，如果想要听的话呢？可以看我们下一支影片，或者听我们下一个音频。然后相对就是，如果你喜欢像这种内容的话，让我们知道。
OK，
也许我们可以下次再邀请Gary 江嘉伟上来，看他跌第三个跤是什么。
是啊，
希望他不要再跌跤了。
应该顶多就是走到你门口跌跤。
希望他
不要 OK， 这样可以。
希望
别
的跤，
这样可以。
对，所以好做个结尾，就是喜欢的话呢，帮我按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在这边订阅吗？
赞是很重要，赞的话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种类型的影片，所以说他们不会再受到伤害，不要再受骗。然后，如果你对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你可以在影片底下回复，或是你在听音频的话呢， 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呢给五颗星，然后撰写评论。我们会将来的时候把这些留言呢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在音频上或是影片上回复。好，看。